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个想当一个非常好的歌手的绿蝈蝈。这炎热的七月，两只蚂蚁躲在树荫底下，谈论着今年的音乐会。你猜这次的冠军会是谁？我猜是蟋蟀，他的嗓音可好听了。我猜是蝉，他的声音多么高亮，红亮亮。站在一旁偷听的蝈蝈有些恼怒，我的嗓音也不错，凭什么不说是我呀？他朝着树上的蝉冷哼一声，就跳到别处去了。这只蝈蝈叫小钟，全身翠绿，长着长长的触角。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小思，小思是蝈蝈族里最美的女孩。小思远远奔来，跳到小钟面前。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湖边这棵又高又挺拔的小草，这是你最喜欢待的地方。哎，您今天怎么没有来过来找我呀？小思仰了仰身体比身体还长的触角说，我知道了，你是在担心音乐大赛对不对？不用担心，不管结果怎么样，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冠军。小钟笑笑，突然昂起头，坚定地说，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是冠军的。看见小钟严肃的表情，小思又劝他不要太在意结果。小钟没有吭声，只呆呆地望着远方。夜深了，月光下一只浑身漆黑的蟋蟀在草地上深情地歌唱着。哼，唱得果然不错。小钟躲在草丛里，哼哼地说。突然他蹦了出来，着急地喊着，帅帅帅帅，什么事把你着急成这样？蟋蟀好奇地问。小钟高兴地晃晃头上的触角，兴奋地说，好消息，帅帅，你被邀请参加森林音乐盛典了。那可是大场面的音乐会啊，有名的歌手才被邀请呢。这是真的吗？小钟蟋蟀激动地扬出脚。是真的，帅帅，今天喜鹊过来找你，刚好遇上我，就托我转告你。你也知道喜鹊他们很忙的，有很多歌手需要通知。帅帅想了想说，音乐盛典什么时候开始？就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那我就不能参加音乐大赛了。嘿，还要想什么音乐大赛啊？赶紧去吧，在那里可以见到很多明星，你要是错过了，不就太可惜了吗？好的，那我就去了。帅帅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望着帅帅消失的背影，小钟的嘴角扬起一丝得意，转身向附近的一棵梧桐树跳去。一阵声音突然从浓密的梧桐树枝里传来，一只蝈蝈将蝉牢牢抓住，将头伸进蝉的肚子深处，一小口一小口把肚肠拉出来，转眼地上只剩下蝉的断肢残腿了。蝈蝈抬起头看了看四周，准备离开，忽然发现草丛里闪过一个黑色的身影。蝈蝈赶紧跳了过去，仔细瞅了瞅，但是什么也没发现。夜幕再次降临时，大家已经齐聚到草地上。草地上，草丛里热闹极了，音乐大赛开始了。歌手们在台上热情洋溢的表演，台下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掌声。轮到小钟表演时，他信心十足地走上台，垂下丝状触角 然后抬起头，垂下肚子，身体震动着，两只前翅相互摩擦，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在寂静里的夜里，这乐声就像一首优美的诗。哇，台下响起一片欢呼声，小斯为小钟精彩的表演而高兴，激动地哭了起来。小钟成了这次比赛的冠军，在大家的注目下，小钟准备发表获奖感言。咦，帅帅还蝉去哪了？是啊，怎么没看到他俩？台下的议论一阵阵传进小钟的耳朵里，小钟的心有些慌乱，砰砰砰，猛烈地跳着，他深吸几口气，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歌声突然响起，就像夕阳下被微风吹拂的杨柳般轻柔。不知不觉间，台下的观众竟都听得入迷了。一个黑色的身影慢慢出现在大家眼前，他的怀里似乎还抱着些什么。观众们纷纷问道：“帅帅，你怀里抱的是蝉？”一只小蚂蚁率先叫起来：“对，是蝉的残肢断腿。”帅帅冷冷地看着小钟，愤怒地说：“小钟的腿不自觉地发起抖来，蝉死了。”观众有些不敢相信：“对，就是他干的！”帅帅指着小钟，无比激动地喊道。一瞬间，小钟觉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两只大腹眼惊讶地望着帅帅，一对长触角指得老高。小钟回过头来，发现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自己，其中还有小斯的。他不屑地哼了一声，强壮镇定地说：“你怎么能证明是我干的呢？”帅帅瞪着小钟，将蝉的残肢慢慢放到地上，悲愤地说：“那天你骗我去参加胜利音乐盛典，我走到一半，突然想起你忘了给我邀请函，于是返回去找你。没想到经过梧桐树时，却看见你在残忍的啃食蝉。没错，后来帅帅告诉了我一切，我让他暂时不要露面，因为我知道小钟是不会轻易让过帅帅的。”小蚂蚁大声地说，台下的观众都愤怒地瞪着小钟。小钟觉得腿软，踉跄地向后退了几步，不知道该说什么。帅帅在这时冲到小钟的面前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当你是好朋友，信任你，你却欺骗我，你这个凶手！”蚂蚁也跑过来推搡着小钟，大喊大叫：“凶手，快滚开！”台下的观众也跟着喊了起来。混乱中，小钟看见了小斯失望的眼神，还有他转身消失在夜幕下的背影。“快离开这里，你这个凶手！”愤怒的帅帅一边喊着，一边跳到台上，把小钟推了下去。夜很凉，很凉，很静。一只蝈蝈失魂落魄地走在草地上，嘴里喃喃地说着：“没了。冠军没了，小斯没了，什么都没了，是我做错了吗？我错了吗？”谢谢大家。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你知道吗？金针菇有个外号叫 See you tomorrow， 就是明天见的意思。因为金针菇吃进去什么样，第二天大便的时候拉出来还是什么样，就有了这么个外号。可是同样吃食物，怎么别的东西吃完以后拉出来是一团粑粑，金针菇拉出来就是原样呢？正常来说，咱们吃东西用牙齿把食物嚼碎，咽下去以后，食物在消化道里会被胃酸分解掉，留下消化不了的 消化不了的纤维，消化道里脱落的细胞啊，拉出来以后就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不过吃金针菇的时候，因为金针菇软软的，口感滑滑的，我们很难嚼得很脆，一般都是随便嚼两下，几乎原样的就吞下去了。再一个，金针菇里面有一种成分叫甲壳素，甲壳素只能溶于强酸，而在我们的胃里呢，是弱酸性的。甲壳素在这样的环境里非常稳定，不会被分解掉，所以就出现了把金针菇怎么吃下去就怎么拉出来的现象。讲到这儿，你会不会好奇，怎么吃进怎么出，吃金针菇不就白吃了呢？那倒也不会，毕竟金针菇里面除了甲壳素还有别的成分呢，该吸收的营养不会浪费掉。比如说金针菇里有氨基酸、维生素，包括水分和各种微量元素都会被吸收掉，滋养咱们的身体。再有，金针菇里有膳食纤维，即便膳食纤维不能被吸收，但它的好处可不少。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帮我们排便，就是平时说的刮肠子，而且对心脏血管和肠道都好。所以说虽然吃了金针菇第二天原封不动拉出来，咱们也完全不用担心白吃了，记得呀。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大家如果看过《西游记》，可能会记得孙悟空给朱子国国王看病的时候，用了一种名为悬丝诊脉的方法。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历史和传说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国篇》里对悬丝诊脉的介绍吧。孙思邈给皇后悬丝诊脉。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不久，长孙皇后却遭遇难产，不仅孩子迟迟生不出来，还得了重病，太医们都束手无策，这可把唐太宗急坏了，该如何是好？在此关键时刻，有个叫徐茂公的大臣给唐太宗出了个主意，他说五台山有个名医叫孙思邈，医术超群，对妇科也很精通，被很多人称之为扁鹊在世，可以请他来看一看。唐太宗听完，连忙派人去请孙思邈。孙思邈自然不敢不从，连夜随人赶到了皇宫。到了皇后的寝宫里，孙思邈本想给皇后切脉，但在当时身为平民的他根本不被允许接触皇后的凤体，可时间又紧急，必须尽快给皇后诊脉，做好下一步的准备，这可怎么办？孙思邈思考片刻，从口袋里拿出一根丝线，掐成同样长的三节，让太监将线分别拴在皇后右手腕的三个指定位置上。众人对他的做法将信将疑，太监为了测试孙思邈的医术，把丝线拴在了花盆里的冬青根和笼子里的鹦鹉腿上，然后将线头交给孙思邈。孙思邈很快就识破了太监的伎俩，太监这才对孙思邈的治疗手段心悦诚服，将丝线拴在了皇后的右手腕上。孙思邈仔细切过脉后，对唐太宗说，皇后主要是胎位不正导致的难产，才引起了重病，只要喝一副药就能好。唐太宗吩咐孙思邈赶紧开了药方，吃了孙思邈开的药，
长孙皇后果然很快就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件事在历史上是真的发生过，还是民间杜撰，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不过里面提到的笋丝诊脉，作为诊脉中的奇迹，却在坊间多有流传。到现在，也有一些人相信，医术特别高超的老中医，真的能利用悬丝诊脉帮人治疗疾病。悬丝诊脉的真相，据说皇宫中的后妃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宫女介绍病情给太医，太医也会详细的询问关于后妃们的情况，诸如饮食、大小便、气色、舌相、身体症状等。为了获得真实详尽的情况，太医有时要给太监一些金钱，以便获取更详细的信息。问得差不多了，太医心里也就有了底。到了真正悬丝诊脉的时候，太医们平息静气，沉着切脉，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一样。当年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近代医学家施金墨曾经承认，虽然他也悬过丝，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形式罢了。一位曾给慈禧太后看病的太医披露，有一次他给慈禧太后看病，既看不到他的神色，又不敢问病情，悬丝诊脉其实是隔纱诊脉完之后，为了得到关于病情的准确信息，他用重金贿赂了内侍和宫女，才想办法开出了消食健脾方，治好了慈禧太后的消化不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古人对男女之大防看得很重，而皇宫中的后妃、公主本就身份尊贵，在这方面自然更严格。像慈禧太后，幔布无论是盖的绸布，还是一片细纱，都有男女之大防的意思在里面。而之所以会变化成悬丝诊脉在坊间流传，多是民间喜好奇闻，对此进行了戏剧性的夸大，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悬丝诊脉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表演而已。诊脉是中医判断疾病比较重要的一步，通常医生号脉需要接触病人的三个位置来感觉脉象，就是手腕上部离腕部有横纹部位相很近的三个位点，寸、关、尺。而脉象通常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复杂到什么程度呢？脉经中记载了滑、涩、长、短、红、细、虚、实等20多种不同的跳动的情况。要想分辨出具体的脉象，医生要有明察秋毫的本领，然后才能根据脉象诊断出病情。而这么高要求的操作，医生只有亲自用手触及病人的脉搏才行，虽然隔一层纱稍微有些影响，但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而如果远距离诊脉，只靠一条丝线来感受脉搏是不可能做到的。对切脉诊断疾病，我们应有正确的态度和合理的期待，一如对待悬丝诊脉这种基于传说的奇妙诊断方法，不盲从，不神话，这才是现代人应有的正确的健康观和医学观。一次诊脉失误，清朝末年，上海名医毛祥林的一个亲戚来他家找他看病，毛祥林就给他的这个亲戚号脉，他一摸感觉情况不妙，毛祥林暗自心想，他恐怕活不过秋天。但是碍于这个亲戚本身很贫困，又是个读书人，他就没有明说，给了这个亲戚2两银子，跟他说回家好好调养即可。到了深秋的时候，毛祥林去这个亲戚家里看望他，不禁吃了一惊，亲戚的病竟然已经好了，人也活蹦乱跳的。后来毛祥林寻找原因，可能是那个亲戚去他家时走得太快，使咳嗽加重，影响了脉象，所以导致判断失误。这件事对毛祥林的影响很大，他以后给人看病也谨慎多了。所以诊脉虽然是诊断疾病的手段之一，但需要结合病人的其他症状全面考虑，仔细分析。如果依据脉象凭主观臆测就给出判断，很容易造成失误。所以 玄孙诊脉的故事恐怕未必是真的，但是中医的号脉是一种有效判断病情的方法。看来古人在脉搏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就能窥一豹而知全般，我们要留心生活中的细节，多问为什么呀。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辛亥革命。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就此完。想必很多听众应该都听说过这个顺口溜。王朝结束之后，中国是怎么从封建社会过渡到民主国家的呢？答案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1911年至1912年初，指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自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19世纪末到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杨汉、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